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17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科技的发展呢，带给人类生活的便利跟先进，很多过去哦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有可能会实现了。比如说，去外太空旅游，以前是只有专业的太空人才能够出去的。我从台湾来，我讲太空人，可能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叫做宇航员，对吧？就是以前有很多的专业的太空人或者是宇航员才可能去太空旅行啊，或者是去太空做什么任务。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老百姓只要你口袋里面有钱，这个就可以去得了。以前是你有钱你也去不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太空旅游都开始对外开放，那么让大家呢可以这个一览外太空，这个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哦。那么除此以外呢，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外太空啊，现在国际间的大国，比如像我们美国还有中国，都开始推出太空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往生的人一样也可以送去太空。当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哦，但是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您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先进的葬礼。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广瑜姐好，收音机前的洛杉矶和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瑞。
是，现在美中两国都推出了太空葬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哦，或者是说我们华人来讲的话哦，总觉得讲到这个葬礼哦是需要避讳的。但是在欧美国家，现在开始越来越先进了。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讲一下美国的这个方式，我们待会再来介绍中国。先把这个美国的太空葬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吧。
是，大家关注到太空葬这件事情呢，其实可能是从原本定于八号在这个佛罗里达发射升空的这个航天飞机，美国的一次算是NASA 跟私人公司合作的一次月球探索之旅，关注到这个太空葬的。因为在这一次这个太空飞船去到月球的这个飞船上面呢，有带了330份的人类的骨灰，还有 DNA 的样本，就比如说像是头发呀，或者是这个指甲什么的，就是这些所谓的 DNA 样本。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也包括了就是咱们美国非常经典的那个剧集《星际迷航》，它的这个创始人，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当然前总统的这些呢是一个匿名的捐赠者捐赠的哈，并不是这些像什么华盛顿啊、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说人家就自己决定说以后有太空葬的时候你把我太空葬，不是，这是有匿名的人收集了华盛顿、肯尼迪还有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头发，然后把它捐出来送去参加这个太空葬。所以这一次呢，它一共有330份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样本要被送上太空。那本来呢是应该在八号的凌晨2:18呢，去从佛罗里达的这个卡纳维拉尔角飞上这个太空的。但是呢，因为这个飞船上到太空是出去之后呢，出了一些故障，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那但是他还是未来要继续做事吗？
是的，未来还是要继续做。所以呢，我也查了一些，在美国现在大概有那么3-4家。做这种私人的啊，就是这种私人公司做太空葬的，那他们每一个呢，每一个所谓的套餐底下呢，都会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 launch， 就是他飞机，就是他太空船飞出去那个时间，大概都是个预估。那么太空船就是能不能够成功的飞出去，是不是能够成功在那个时间点飞出去，这都是一个问号。
OK， 你刚才讲到就是说这次 NASA 就是本来带了100-200人的这个骨灰啊，
330，
我还讲少了，330人的骨灰要到月球去。我现在搞不清楚啊，这个太空葬是要把骨灰埋在月球里面是不是？
其实不是的，它呢是有一个特制的叫做钛金属的这种像我们吃药那个小胶囊一样，你不要想说它用胶囊只是来形容它那个形状啊，它真的就是胶囊那么大，因为它每一个就是1/4或者是2/2英寸， 也就是一，如果是二分之一英寸的话，就差不多是1.5厘米。你说的是不是就是个真正我们吃药的那个胶囊那个大小？
嗯哼。
然后呢，在里面呢，如果是骨灰的话呢，是可以放一个人1到3克的骨灰进去。
OK OK。
然后呢，把这个呢，就是在等到这个飞船达到目的地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去做埋葬的动作，而是利用这个太空的失重就飘在那儿。
飘在那，好 ，OK OK。那我比较傻，我这样问你哈。那我如果有朋友现在就是有钱人，他把这个做太空葬，那我以后要去扫墓的话，我还要去月球一趟是吗？
你是这样子哈，首先我们先说哈，一个人的骨灰大概是你活着的时候的体重的5.3%。也就是说，像一个男，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女性，那你最后骨灰烧出来可能是2400多克，
嗯，
那你会把只能把这2400克当中的1克到3克拿走，
嗯，
所以你剩下的还是要用常规的方式，家人还会选择常规的方式去处理。那么以后你能不能去太空看它，那要看你有多少钱，能不能够去做这个太空旅行。还有，但是他可以告诉你说，哦，某一天你看向天空中的哪一个，就是用那个方位，精确的方位，多少度角，多少度角，告诉你那个地方就是遥远的太空上有你家的，有你的亲人。
哇、OK， 哇，真挺先进的。OK， 我这个人很实际啊，我想知道，既然要这样做的话，现在也开始就是慢慢普及化了。那请问一下，这种价格怎么算呢、啊？
它这个价格呢是这样子，因为它现在通常推出呢是4种服务，一种呢是带着你亲人的这个骨灰的一部分哈，或者是你的这个所谓的 DNA， 就是头发之类的，去脱离地球轨道，在外太空转一圈，然后再回来。那这个呢是最便宜的，大概就是2500美元左右。
嗯，
那如果说像是这种要把一个骨灰的这个小胶囊，就3克要留在太空当中，
嗯，
那可能就是差不多12500美金左右。
OK，
嗯
，OK， 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是月球嘛，不是其他的星球，就是月球，对吧？
它是现在是这样子哈，有两种，就是关于这个星际要把骨灰留在这里面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放到月球上去，
嗯，
一种呢它所谓的是放到这个深太空，就是更深层的，现在广告里面所写的或者是媒体里面所写的这3亿公里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两种呢是比较近地的，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出了这个脱离这个大气层，再绕地球轨道走一圈然后回来，还有一种呢是绕地球轨道走一天，然后再返回大气层的时候，就在大气层就burn掉了，就烧掉了那个胶囊。
OK OK，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哈，这个就说我是比较在乎月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啊是在这个台湾长大的，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都一直记得，就是月球它是有住着一个神仙的，它是月亮神仙姐姐，叫做嫦娥，你记得吗？OK， 所以对对对，我的意思说，月球在我的心里它是有神仙住着，这是我的文化。OK，嗯，现在把骨灰放到月球去，你这把月球都当成一个庙了，你知道吗？然后嫦娥姐姐住在那里面还住得下去吗？这不是就已经毁掉了我的梦吗？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们过节的时候不是常常看到月亮的时候都会告诉小朋友说，哦，里面有住着一个神仙姐姐叫做嫦娥。我们美国怎么现在开始干这事儿啊？我都不明白啊，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文化里面是有嫦娥姐姐在那儿，是有个神仙在那儿，是你仰望的一个人物在那里。
嗯，
所以呢，你不能去干扰他，你不能去打扰他。
对。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或者说对于欧美人来讲，他们很多人就是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太空梦，就会觉得说我有一天要到那个地方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所以你看，像这一次，跟着这个有一个美国的雕塑家，他的骨灰呢叫路易斯这个 Cash。他的骨灰也要跟着这个火箭，本来是要去月球的。他的女儿就说他的妈妈生前就对太空特别特别的着迷，就是想这一辈子如果能够去太空，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他一定去参加那个太空旅行。
嗯，
可是可惜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给普通人的太空旅行没有能够成行。所以现在这一次，他如果能够拿出3克他妈妈的骨灰，然后给他送去太空，那女儿也认为这是圆了他妈妈的一个梦。
OK，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现在大家看起来的所谓的这个科技高新科技，其实很多都是从这个当年的科幻小说来的。
嗯哼，
所以其实像是这个把遗体送到太空的想法，也是从科幻小说，最早是1931年的时候，在科幻小说詹姆逊的《卫星》里面就已经提出来了。后来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爱人》，里面也提出了想法。再后来到1977年的时候，在《西雅图时报》也曾经撰写过一篇这样专栏的文章来讨论这个太空葬的想法。所以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新奇的东西，或者说很先进、很进步的东西，可能都是真的来自于科幻小说。
我同意，但是你知道吗？美国一直都是两种声音的国家，我不相信美国没有反对的声音，大家都赞成吗？不可能吧。
其实现在反对的声音通常都是集中在这会不会给太空造成垃圾。
嗯，
因为你看哈，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一天到晚的在往这个天上发卫星，高的、远的、近的什么的，然后世界各个国家能发卫星的都在发卫星。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太空中的卫星没有一个，很少有卫星，尤其是以前发的，并没有回收回来。
嗯，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到那个 NASA 有一个地图，你会看到围绕着地球有上万颗已经作废了的、不再工作的、也回收不回来的卫星挂在那儿，挂在这个太空里。对
，OK。
所以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说，我飞上去，当然你有钱，你愿意花你的钱，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么你的这个骨灰上去，会不会造成一个太空污染？
嗯，
或者是造成太空垃圾
？OK，
这个就是现在反对的声音的最大的理由。
我刚才讲说，因为我的文化让我知道说，这个月球有住一个嫦娥姐姐。难道其他的族裔他们都没有神话吗？他们都没有这种小说传奇吗？所以看到月亮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没关系，我可以丢东西上去，可以吗？没有人有这种就是有把它美化的这些故事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月亮女神，每个国家的月亮女神都是这个纯洁无瑕的，无论是希腊的神话还是印度教，每一个宗教你说吧都有。
嗯，
但是问题是，所有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是不会被这样的宗教所束缚的。那他会觉得说，就算那里住着个嫦娥，我太喜欢嫦娥了，我想去看看他，我想在我走了以后，在我人升天了以后，我的灵魂能不能够去跟他接近一点。人家也有这样的美好的愿望啊。
OK 好，理解了。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再来谈。因为除了美国以外，现在有这个太空葬，中国也是大国，中国也有太空葬，这怎么回事呢？跟我们美国的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是也要让先人在太空中漫游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人类高度的发展，现在开始推出太空葬，中美两国都有，那么您能接受吗？或者是你看这种东西是有钱人玩的新把戏吗？欢迎您，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本台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太空葬，而且是 NASA 方面这个跟私人公司做的一些合作。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在美国看起来，也许很多传统的想法的人会觉得说，你这搞啥呢？ Well，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新闻的角度来看一看中国。中国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吧，中国一样现在也有太空葬。 Well， 刚才我们解释了美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解释一下中国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们美国的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是要让先人在太空中漫游吗？
是的，这个中国的太空葬哈，其实基本上是，价格上是50000块钱人民币起步，然后呢是把也是把这个往生者一部分的骨灰，可能就是10克啊、20克、30克这样的分量，然后呢送上太空。但是当然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并还没有真的送上去一个往生者的这个骨灰，但是送上去了一些什么呢？曾经送上过了一些食物，比如说奶奶带的这个玉坠啊。 或者是爷爷曾经喜欢的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实际的物体送上去过，或者是爷爷的戒指啊，或者是什么的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他们把这些食物呢，是放在一个小的那个他们所谓叫做星盒，星星的星哈，放在那个盒子里，然后呢跟着这个卫星一起发射呢升空。那它呢，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一个卫星发上天空的时候呢，卫星里面为了配重，为了保证这个卫星的这个身体在太空当中是平衡的，它也会放一些配重的模块，会有一些这样平衡卫星的重量。那么呢，它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呢割成是换成是这种我们所谓的太空葬的东西，然后呢把它跟卫星一起。所以呢这个东西并不会像美国的这样子，就是说我会把这个胶囊拿出来丢在太空当中，它是会跟着这个卫星一起在太空当中转。所以呢到时候你的手机上比如说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你还可以定位到我家这颗卫星，有我家先人的这个卫星现在转到哪里了，然后哪天从我头上路过等等的，你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数据的追踪。然后呢等到哪一天这个卫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之后呢，那你家往生者的这些东西呢就会跟着这个卫星一起就永远的就留在太空了。
哇，你知道吗，你这样讲起来我都觉得说太科幻了，你知道这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知道吗，也太先进了，说你还手上有 APP， 你先人在外太空飞的一些就是骨灰，然后你还可以追踪得到，我都觉得有点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已经有跳出这种现实的感觉，这是真的是吧，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往这个地方发展了是吗？
是的，因为每一颗卫星在它发射之前，它都是有自己预定的这个运行轨道。卫星发上太空不是乱飞的，它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然后也有自己的运行频率。其实以前我们因为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有卫星从你头上路过啊等等这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现在如果卫星里面搭载了这样的东西之后，那么家人在世界上活着的这个亲人就想要知道，哦，我们家的这个卫星什么时候会经过我的头顶。那其实如果在科研行业里面工作的人，他就会记录啊，我发的这颗卫星多少绕经过多少个小时或者多少天会绕回来一次，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数据本身是存在的，只是说当你把东西不同的东西搭载上去之后，那可能能够知道这个数据的人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大一点。
OK， 那除了中国美国以外，这个中国跟美国是世界强国了，那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国家跟着做这个事呢？
现在暂时好像没有看到别的国家在做这些事，而且哦，加拿大有一家公司也在做这些事儿。
OK，
对，加拿大有一家公司，但是基本上加拿大公司的这个运营模式跟美国的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一样的，也是我前面讲的那四种：近地的、远地的，然后这个月亮的和这个深太空的。
嗯 ，OK，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你可以不结婚，你可以不生小孩，但是你一定会死。OK，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OK。不是你能够说我不想死就不死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人的这个终点呢，它其实过去来讲的话，都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既定的这个，就是你从小到大，你长大，你看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改变，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太空葬，有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烧钱吧，就是口袋里有钱想做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在台湾来讲的话，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就是树葬、花葬。都是把骨灰放在花海当中或者是大树下面，也没有任何的牌位，现在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一生你就结束了，这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已。那么以前可能是海葬或者是之类等等，现在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树葬、花葬。然后在美国来讲的话，我认识的哈，这真人真事，很多人在生前就愿意把遗体捐给这个医学中心做研究，所以呢医学中心后来也就会处理这些你身后剩下来的东西，然后也变成一个环保。然后我想我们加州 OK 还有我们美国有六个州基本上都通过了就是遗体堆肥法 OK， 这个我相信这个赵任应该知道吧，也就是堆肥啊，就是也是对环境友善，就是不要对后代造成什么怎么讲负担吧，就是我们结束了就结束了。但是问题是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太空葬的时候，你告诉我一下这现在是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每个人对死亡，其实我觉得哈，就以我的这个体会，就是每个人对死亡是既恐惧又好奇。 然后呢既忐忑又觉得这是一件自己非办不可的事情。所以呢至于是一件非办不可的事情呢，我们又分成两段，就是说有些人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活着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办，我自己安排好，我自己规划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死了让我们家孩子随便他怎么处理随他，我就不管了，我眼睛一闭我什么都不管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人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但是可是往往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后面那好像就是死亡之后带来的那片黑暗，那片未知，就让大家觉得说有点抗拒这件事情。就是你像我们买车，我们开车，每个人都会去买一个汽车保险。你是盼着你自己出事儿吗？你肯定不是。但是你为什么要买一个汽车保险呢？你就希望说当你有事情来的时候你可以被这个保险 cover， 对不对？那可是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讲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所有人不管你是谁，你的终点都在那里，可是大家就都是永远觉得说我没有 ready。 那肯定的，甚至我一个朋友讲说，就算已经走在死亡道路上的人都没有 ready， 都没有准备好。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像美国，你像洛杉矶，我们有火葬骨灰，然后我们有土葬整棺，然后我们有这个树葬，我们有海葬，我们也有花葬，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那么每个人去做他的选择的时候呢，如果是自己当事人生前给自己选择的话呢，可能会出于一个自己比如说费用上的考量啊，或者是不想让以后亲人头疼啊等等的这些。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就是当他遇到类似这样事情，或者是跟自己的孩子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思想是不断在转变的。比如说在去年五月我们亚太裔传统月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听1300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有访问一个肺癌晚期患者，然后他当时自己是说，哦，就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就好了。然后他的上 UCLA 的儿子不干，儿子说，爸爸不行，你是我们家第一个来美国的，我不要把你撒大海，我希望以后我有个地方逢年过节我想你的时候有个地方去看你。好，然后就变成了骨灰，就说那我们就埋一个骨灰。结果等他真的过世了，然后真的面临要烧要骨灰的时候，太太说我舍不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土葬。
改了好几番了。
对，所以这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大家当大家不在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大家不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也听到太多的人说，啊，没关系，我死了就一把灰，就烧成灰然后就扔大海就行了。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无论是海葬也好，树葬也好，怎么样也好都可以，但是如果是一个家人，一家人自己最后做出来的一个共同的决定，那我觉得就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现在我们谈论的新闻是太空葬，我就这样问你吧，我们不讲别人，我就讲你跟我。如果你口袋里面有两毛钱，太空葬你觉得是不是你考虑的范围？你想去外太空吗？你哎，还有一个，绝对不是。你活着，你想去外太空吗？
我也不想。
OK， 所以外太空对你来讲，你活着你不想去，你死了你也不想去，对吧？
对。
OK， 但是如果有人，你的后代愿意把你放到外太空去，你能怎样？
那是他们自己，那就是我走了以后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愿意。那时候说不好听，说句现实的话，这个飞机你订得上订不上，肯定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死后，对吧？
对，
我死后你把我烧成灰了，你把我埋在地底下了。哦，你给我忽然五年之后订了个飞机，然后你还得把我从那个土里挖出来，然后再装个三克骨灰回去，太累了吧。
我想问你哈，因为讲到这种太空葬就有点科幻，但是这是真实发生的这个事情哦。就像我们讲说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 ，OK， 以前都觉得怎么可能，你知道吗？火车吧，但是无人驾驶的汽车现在已经开始非常成熟了 ，OK。然后我们讲到这个 AI 技术，哎，你会发现它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好像我们讲说以前说要说什么，你不是太空人，我要去太空旅行，人家送你两个字说你做梦吧，你知道吗？对不对？我现在只要你有钱。Anything is possible, OK? 所有的事情都可能。那现在又讲到一个太空葬，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断的在颠覆我们过去的这个 这个想法。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以后价格会不会越来越便宜？你的看法呢？还有
有可能啊，价钱真的有可能会越来越便宜啊，甚至可能价钱不便宜，但是可能随着技术的先进，可能你带上去的不是三克，而是十克，或者是怎样的，就是体量可能会越来越大，也有可能啊。
OK，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科技很怎么讲，就是一直在翻了，你知道吗？一直翻一翻，翻一翻。但是有些时候，你想到太空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这就是有钱人玩的把戏？然后开始烧包，所以你要把这个你没去过太空，所以连用个两三克的骨灰放上去，然后还可以做侦测，然后什么 APP 运行，哦，天老爷，这就是有钱人的把戏吧？还是认为觉得说，因为科技发展到这里，才会产生这些事情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因为科技发展到这里，然后呢，它现在这个价钱呢，你不管是2000多还是12500，这个价钱对于如果真的内心超级热爱太空的人来讲，其实并不能算是说有钱人的一个把戏，因为你普通在你就是土葬在地上也差也要比这个花更多的钱，对吧？所以就是说能够。可能是对于家属来讲，是在最后那个时刻，如果说知道自己往生的家人曾经如此的迷恋，曾经如此的幻想，曾经如此的热爱太空的话，那么可能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追思和缅怀。因为你知道人往往是这样，就是活着的时候大家天天在一起都不会觉得怎样，可能到这个人临到快往生那一刻的时候，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然后等这个人真的往生了之后，会有无限多的后悔在里面。所以如果这件事情花这些钱能够变成是说让一些人在心里面对自己过世的亲人有一些怎么说，算是心理的一些平衡也好啊，或者是心愿的一些满足也好啊，我觉得也还可以，价钱上应该还是可以承受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现在这个人类高度的发展啊，这个现在又推出了太空葬，美中两国都有。 OK，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能接受吗？还是你认为觉得说这就是想赚你的钱又玩出来的一个烧包的做法，这种就是一个新把戏而已，谁会想要去太空呢？还不让自己在太空飞来飞去呢？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因为现在这个我们人都会要往生的，但是呢现在对于往生这件事情来讲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什么树葬啊、海葬啊、花葬啊，甚至就是做成肥料啊，或者是现在还有的太空葬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的接受程度怎么样？你能不能够接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人类的高度发展之下，现在呢推出了太空葬哦，这个美国、中国两国都有。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种太空葬你觉得你能不能够接受呢？这个东西啊是要有好几种模式啊，但是我们美国来讲的话是放到这个月球啊。那月球我们的嫦娥姐姐住的地方，现在以后可能这个神话就要破灭了，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太空葬哦，也是现在在新技术之下有的一个新的做法吧。也许是满足先人的要求，或者是满足活人的要求。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意见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赵瑞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往生以后，那么现在这个环保的意识下，不管是树葬啦、海葬啦、花葬啦，还有遗体堆肥啦，这个是立法的，这个美国已经有6个州全部都已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埋葬的方式，但是现在用一个比较先进的呢，就是属于这个太空葬哦。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讨论这则新闻。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个呀，就是骗子披上了科学外衣，这东西放哪？我觉得实际上有害，尤其是美国的方法。那中国方法还贴附着卫星，不给太空增加垃圾。美国这让你漂浮在太空中，有时候千千万万，那个太空飞行器搞科研的，噼里啪啦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完全是很恶心的一件事，只不过是骗子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有时候他还披上医生的外衣，所以说我们要防骗。
OK， 所以你来，我先这样问你好不好？你能不能够接受嘛？不能是不是？
不是，我对别人怎么处理这个骨灰倒是无所谓，但是我对他们妨碍科学，对未来的人类带来这个阻碍，带来困扰，感到很困惑。我死了就当肥料就完了，真正能留存的是一个人的立下的一些学说呀，孔孟啊，儒家啦，爱因斯坦那种学说，我也立一个学说。
好，理解。所以你认为人留下的是名声，不是其他的东西。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
哇，哦，别，等一下，我声明一下，好不好？那句话我们就不讲了，好不好？要不然好像觉得好像在打广告一样，你知道吗？别，我们就你就讲吧，好不好？行不行？
我不像他那么愤怒，但是呢，我也对这个没有太大兴趣，因为呢，一辈子在地球上，离开地球可能感觉有点恐惧和孤单，所以呢，死了之后呢，还是在地球上比较好。不过呢，这个海葬我觉得比较好。
哦，
因为你就是弄个碑啊什么的，你的后代啊都挺忙的，也没不一定说每年都给你扫墓，给你那什么，弄得很荒凉，其实也没意思。
我们还是放在太空葬好不好？因为这是新闻，好不好？我们讨论
太空葬
，
太空太贵了吧？你不可能像其他的方法那么便宜。
OK， 你，
但是你后来给你撒到太空，你吹到一个敌对国家的土地上，那也不太好吧？
敌对国家太空？
对啊，你比如说你那灰从太空撒完之后，吹到北韩呢、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国家，你说你怎么有什么好的呢
？OK， 所以万一吹到北韩的太空上，你觉得不安全？哇，原来 OK， 好，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这在乎的事情还真多啊！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我觉得人很多人都是可笑之极，然后感到包天，因为呢，想一想，真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然后呢，外太空、外星球，我们本来就不生活在那里，那里不是我们的家，还要把一个死了的人的骨灰放在那儿，那活着的人替死了的人做决定，然后把人家的骨灰去放在别的人的家，那如果外太空的那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外星人呐、啊，他们都跑来我们地球放骨灰，那请问我们地球人会怎么想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破坏宇宙的规律，非常非常的可耻。
OK， 所以太空葬，你认为不可接受、可耻的事情，理解。好，我接受你的这个，我尊重你的意见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哎，主持人你好。
嘿，你觉得呢？
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垃圾已经是够多的，人类在那儿造成的垃圾已经是太多了，不能再往那儿放垃圾了，不能拿那儿当着这个地球的垃圾场，那不行。
OK，
所以我是极不赞成把这个死后放到太空上去。
Well， 现在因为他可以这样做，你愿意接受吗？你也不愿意去，就算有钱你也不愿意去。
我也不愿意接受，我也反对。
哦，你 OK， 好，了解。就是外太空你也还是认为觉得这是一个干净的地方，不应该这样子做。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咯，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呀，赵小姐，这不都把人人都变成都到外头去当鬼去了吗？这不是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这怎么这不成什么孤神野鬼了吗？这不是扯淡了吗？我跟你说啊，我跟当时有那样的，我跟你说挖很多坑，我跟你说，树上那样的，埋里头了，一共5000块钱埋里头了，完了上了3棵树，这样的都比那样的这个好啊，这 这不成孤神野鬼了吗？这不
，Well， 这个是，你知道吗？先进的想法，你知道吗？
什么先进的想法？他们都是哎呀，反应是那种放屁呢，都。
别，等一下，公众平台说话要有分寸，麻烦。虽然你愤怒，还是要修炼一下你的言语，好不好？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赵广义你好。
好，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现代的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现代人这个子孙时常搬来搬去，我朋友就例如说葬在 Rose Hill， 然后就在过十年他就搬到这个纽约去了，再过十年之后到中国大陆或搬到印尼去了，结果那时候什么要祭祖呢？假如把他射到太空去，在一个太空站里面信号说，哎，我不用去急着去扫墓，你看我的祖先已经根据我的手表知道他已经快来跟我对死了，哎，扫墓的事情就结束了。虽然不接地气，虽然不脚踏实地，但事实上你已经做到你精神所向往的精神。然后到时候垃圾回收呢，就把多少年之后就把这个哎太空站呢里面整个就拉下来，找个地方葬掉就算了。这个人各有梦，这是一个不同的美梦，但也可以达到在现代社会，现代人漂流这么快。每年有几百万到美国来，有没有没多少人到哪边去？
嗯，
所以
OK，
这也是一个方法。
OK， 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在中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刚才有一个人听众朋友讲什么孤魂野鬼，这不存在。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中文说落叶归根，这以后根本也不存在了，对吧？如果照你这样想法，
因为现在人到处漂的是一个地球人。
OK，
谁敢保证我们今天在这里？
好，
20年之后你的小孩会到哪里
？OK， 了解，所以观念要改变，什么落叶归根，什么孤魂野鬼，这都是旧思维。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呢？太空葬，你觉得你听到能接受吗？
赵光医院你好。
好，
我意思说，大家不是说做好人啊，基督教谁就要说上天堂了，那人家给他钱就上天堂，大家都上天堂了，就下面那个地也腾出来了嘛，这不是挺好的吗？大家都上天堂了吗？
哦，上天堂去外太空，地就空出来，可以多加利用了，这个意思吗？
对啊。
哦 ，OK，OK，OK。所以
那你不是说那个基督教说做好人要上天堂，那大家都上天堂了，那地下的那个地球就清了嘛。
OK， 好，这是你的解读是吧？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哎，广宇晚上好。
晚上好。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
嗯，
我觉得人呐、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间有很多新的东西，它是给人类呀、一种多的选择，你支不支持，你赞不赞成是你个人的意见，但是人这么多，他总有一些人他希望他的方式会独特一些，所以像外太空就是这个太空葬，它只是给人们提供一个选择，我支持这种方式。
OK， 我这样问你吧，如果你有钱把你送去那，你能接受吗？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有钱我愿意，对，我愿意我的孤魂野鬼飘到外太空去。
OK， 行，谢谢你。 Oh my god， 这孤魂野鬼这字哦，这其实听起来我们的中文里面感觉挺负面的，被你一讲觉得有点好笑了，理解了。所以有些思维就是这样，你转过来它就变成正面了，是不是？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是，刚才纠正一下，刚才那位小姐说的是上天堂，其实不是哈。上天堂的意思是跟耶稣在一起，而不是说到太空就是天堂，这是错误的。另外我自己反对，我自己是反对。对，
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反对？
没有必要嘛？
没有必要？为什么？
在地上就好了。
OK， 不想去。
你的灵魂信耶稣，去耶稣那边就好了。
OK，
不管你的 body 在哪里，没有意义。
OK， 所以你觉得太空葬，你觉得挺不能接受的，就是这样。OK，
是，
好，谢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觉得呢？现在玩这种太空葬，你觉得？
管理啊，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月球上也是挺好的。
真的。
这样的话，我都这样的话，子孙他们只要晚上出来看月亮，就等于在看你吧，对不对？
我说实话哈，那我看的嫦娥姐姐就不是嫦娥姐姐了，就是所有人都我都看着了，不是吗？我的美梦就把我毁了，不是吗？
但是他们就不用去每年每月去搞什么仪式啊，就抬头看看月亮就可以，就等于想看到你了啊。
哦、好好好 ，Oh my God， 真的是观念天天都在变。行，理解了，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嘿、hey, ，你好，广宇。
嘿、hey, ，你觉得呢？
啊，我觉得，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那太空本来就很多垃圾了。
嗯，
在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个垃圾就更多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不提倡这样的，我是崇尚极简主义。
嗯，
什么人过世了，其实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嗯，
你就是，如果你再极简一点，就是为这个整，就是为这个地球再做最后的一点贡献了。
嗯，
还搞得那么奢侈，是不是？反正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葬的形式，什么海葬、水葬、树葬，
嗯，
什么之类的，对。
嗯，
当然是土葬，我个人是赞成土葬的。
OK， 所以太空葬你觉得还是就是太花俏了，是吗？
对呀、啊，而且这个成本也很高啊。
然后有人有钱，
太浪费了。
有人有钱他就不在乎了，但是你还是觉得浪费，你不接受是吧？
对
呀、啊、，OK， 行，谢谢你哦。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啊 ，Hello，
是你，请讲。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因为宇宙中间有这么多的星球，
嗯，
应该专门找一个星球来放骨灰盒，否则的话，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地呀、啊，以后都被这个纪念碑全部给占满了，没。那个人每死一个人，你就到 Rose Hall 去买一块地，那总有一天那个地球是要被放满的吧？
嗯，
那所以说你宇宙中这么多没有用的星球，你把它拿一块来专门放成人类的纪念碑地，那不是挺好的吗
？OK， 所以你认为太空葬你是接受的是吧？
啊，我也认为这个是天葬的一条路啊。
OK， 好，理解了。认为我们地球人太多了，如果人走了以后还要占一块地方，你觉得没有地方住了 ，OK？ 所以放到别的地方，你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好，行，谢谢你哈。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谢谢主持人。
不客气，请讲吧，别谢我了。
我觉得可以接受，就价钱还可以提高一点，反正。从有钱人那里拿钱出来，能够拿出来都可以，还有太空那么大，应该可以容得下吧。
OK， 理解。当然哈，这个葬礼是要自己付费的，这个有钱人什么人他都会做的事情啊。但是问题是放在那里，你抬头一看， well， 那不是你家人，那是他家人，你舒服吗？这是我的讨论的重点，好不好？谢谢你。或者我的嫦娥姐姐以后就没办法住在月球了。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太空葬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因为美国、中国现在都已经开始推出这个太空葬了，让人觉得说哇，这个科技现在已经如此发达了，但是普通人的观念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大家做讨论，来做我们的来宾。那么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请赵瑞啊，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吧。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我们留点时间给来宾赵瑞好不好？现在还满线，真是的。好，来，赵瑞，来交给你。
现在满线收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大家平常害怕谈，但是真的把它谈开了之后，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以面对的事情。其实我的心态是，无论是太空葬、树葬、花葬，因为太空葬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哈，太空葬我前面反复讲，只是送一克到三克，现在上太空你整个身体下来可能有2000多到3000克的这个骨灰，那也就是说只有极小的一个部分会去太空，所以纪念意义大于你实际的这个埋葬的意义。那么在地球上的人世间的事情还是要该处理要处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跟以往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以前的老人老一辈其实也是提前规划自己往生，自己以后百年要怎样怎样，那么现在其实在美国大家也是要提前的去规划。那我始终觉得当一家人坐在一起去就把它当成是一件事情去面对的时候，它既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它也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件我们一家人需要一起处理的事情，我们一起去面对的时候，无论你想怎样葬，其实只要能够满足或者是实现你的心意、你的愿望的，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我总觉得人的这个观念啊，在不断的改变。我记得，以前哦、啊，小时候听到说有人卖人寿保险，很多的长辈他都不能接受，说我买人寿保险干嘛？那我死了以后，我让我老婆改嫁嘛？他拿了我的钱，然后去改嫁嘛？所以这个是观念，你知道吗？那再早一点的时候，就好像说，你今天把钱存到那个银行里，银行就是说我拿了你的现金，然后给你一个小本子，给你这小本本里面就写了几个零，你说你能相信他？所以这不断的人是一直在改变，在挑战，在一直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接受新的事物。但是我要这个既然有太空葬，参考参考吧，反正让大家多学学一些知识，不管能不能接受都是自己的选择啦，这是我的看法。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你，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